欢迎收听由奈斯博作品《知更鸟》第二十集。1944年6月8日，维也纳鲁道夫二世医院四号病房充满酣睡的声音。今晚比平常安静，没有人痛苦呻吟，没有人做噩梦尖叫惊醒，海伦娜也没听见维也纳发出空袭警报。要是今晚没有空袭轰炸，他希望一切都能进行得顺利一些。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大寝室，站在他的床尾看着他。只见他坐在台灯下，沉浸于书中的世界，好像什么都听不见。海伦娜站在灯光之外的黑暗中，她很清楚黑暗是什么。她正要翻动书页，便发现了他，脸上立刻露出微笑，放下手里的书。
晚安，海伦娜，今天晚上不是你值班吧？
他把食指贴在唇上，踏进一步。
你怎么知道晚上谁值班？
他轻声说。他微微一笑。
我不知道别人值班的时间，只知道你的。
是吗？
星期三、星期五和星期日，然后是星期一和星期二，接着又是星期三、星期五和星期日。别害怕，这是对你的赞美。在这里没别的事可以用脑筋，我还知道哈德勒什么时候灌肠。
他轻声笑了起来。
但你还不知道医生已经宣告你可以继续服役了吧？
他惊讶地望着他。
你被分派到匈牙利了，
他低声说，
第3装甲师。
装甲师？那不是德国国防军吗？他们不能收编我，我是挪威人。
我知道，
而且我去匈牙利做什么？我……
嘘，你会吵醒其他人。乌利亚，我看过派遣令了，我们对这个命令恐怕都无能为力。
可是他们一定是弄错了。这……他不小心撞到了书，书啪的一声掉在地上。海伦娜弯腰捡起了书，只见封面上写着《哈克贝利·菲恩历险记》，标题下方是一张素描图。图中是个衣衫破烂的男孩坐在竹筏上，乌利亚显然是生气了。
这又不是我的战争，
他撅起嘴说。
这我也知道，
他轻声说，把书放进椅子下他的包里。
你这是干嘛？
他低声说。
你听我说，乌利亚，我们时间不多。
时间？
半小时后，值班护士会开始巡房，你必须在他来之前做决定。
他把台灯罩压低，好在黑暗中把他看得清楚一些。
海伦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他吞了口唾沫。
还有，为什么你今天没穿制服？
他问道。眼前这一刻最令他害怕。他不怕对母亲撒谎，说他要去萨尔茨堡探望妹妹几天。他不怕说服林务官的儿子驾车载他来医院。现在林务官的儿子正在医院大门外等着他。他也不怕跟自己的财务、教堂和维也纳森林的安逸生活道别，但他害怕对他坦白。他爱他，愿意为他冒生命危险，并以未来作为赌注，因为他可能看走眼。这不是指他对他的感觉，这一点他很有把握。他怕看走眼的是他的人品和骨气，他有没有勇气和魄力去做他建议的事。至少现在他很清楚，去南方攻打苏联人并不是他的战争。
我们应该有多一点时间了解彼此的，
他说，把手放在他的手上。他抓住他的手紧紧握住。
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，
他说着捏了捏他的手。
一小时后有一班列车开往巴黎，我买了2张票，我的老师住在那里。
你的老师？
这故事说来话长，反正他会接应我们的。
接应我们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我们可以住在他家，他一个人住，而且据我所知他没什么朋友。
你的护照在身上吗？
什么有？
一时之间他不知该说什么，仿佛正纳闷自己是不是读那本竹筏男孩的书读到睡着，而眼前的这一切只是一场梦。
有，护照在我身上。
很好，去巴黎要2天，我们有座位，我也带了很多食物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为什么要选巴黎？
巴黎是个大城市，
一个可以让人消失的大城市。听好了，我带了一些父亲的衣服放在车里面，你可以在车上换便服，他鞋子的尺寸是……不行。他举起一只手，他那些如潺潺溪水般不断流出的热切话语陡然停住，他屏住呼吸，注视着他沉思的面容。不行，他又低声说了一次，这样太蠢了。可是，他的胃似乎被一个大冰块给塞住。穿军服旅行比较好，他说，一个年轻人穿便服只会引起怀疑。他心花怒放，不知该说什么，只是更用力地握住他的手。他的心欢声歌唱，喜悦无比，令他不得不叫他稍安勿躁。还有件事，他说，双腿一晃来到床下。什么事？你爱我吗？
爱。
很好。他已穿上夹克。
《知更鸟》，作者尤奈斯博，演播南语，由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